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可唔可以讲普通话？
OK，sorry， 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这几个月，这两个月吧，可以说我参加了几个安息礼拜。
在最近这两个月呢，参加了几个安息礼拜。
不是很开心的两个月啊。
不是很开心的一个月。
现在在认识的人当中还有好几位是有癌症正在接受化疗的。
认识的一些朋友现在在正在接受癌症的化疗。
所以我们说，其实经常都说人生在世不如意时十长八九，是吧？
所以我们时常说人生如在世，人生不如意时十长八九。
我们人生在世总不能够事事如意。
我们都不是总是有事事如意。
反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面对一些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事情。
反而更多的是我们要面对一些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事。
甚至是一些我们很难去面对的状况。
甚至是一些我们很难去面对的状况。
在那个时候你可能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里面，
甚至有时候去到一个绝望的境况。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一种令到你不知所措甚至说无能为力的情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一些时候就是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事情。
这些情况可能是身体上面的软弱，
可能是身体上的软弱，
也可能是家庭状况出了问题，
或者是家庭状况出了问题，
或者工作不如意，
又或者工作不如意，
教会的服事碰到了问题，
又或者教会的服事出了问题。
我们会怎么样去应对？
那我们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是逃避，
我们是逃避，
还是迎刃而上，
或者迎刃而上呢？
还是说可能犹豫不决，
又或者是犹豫不决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呢？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你很难能够笑得出来，是吧？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状况，很难笑得出。
可能用一些词句来表达的话，可能就迷惘啊、忧愁啊、挣扎啊，甚至说心里面不甘啊。
如果用词语来去形容呢，就是好像迷惘啦、忧愁、挣扎或者心里边不安。
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办？
在这些时候，我们怎样办呢？
我们先来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
感谢你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可以脱离试探，脱离罪恶，
使我们可以脱离试探罪恶。
然而你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然而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你没有应许万事如意，
你没有应许万事如意，
你所应许的是圣灵的同在，
你所应许的是圣灵的同在。
我们可以有灵里面的安息，
我们可以有灵里面的安息。
求神你今天就告诉我们，
求神你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面对痛苦忧愁，
我们怎样去面对痛苦忧愁。
求神你赐我们心灵的平安，
求主你赐我们心里面的平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要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很忧愁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度过。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主耶稣在忧愁的时候他怎么去度过。
另外我们还要看的是，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另外我们又想看看在耶稣身上我们学到什么。
那我们在走到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概念，
我们先搞清一个概念，
到底耶稣是神还是人？
到底耶稣是神呢，或是人？
我看这里的基督徒好像都有挺有缘分的了。
啊，睇下在座嘅基督徒都有一定嘅年份。
应该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说不是问题啦。
呢个问题对于你哋嚟讲唔系一个问题。
对的，答案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答案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正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真正的神，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
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神，他可以拯救我们。
而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身体的需要，他有情感的需要。
正因为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看到他有身体情感的需要。
人的情感，人的感受，他都能够感受到。
人的情感和感受，他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而且他的死，他的复活，才是跟我们有关的。
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才跟我们有关。
好，今天我们主要看看他的人性的这一方面。
今天我们看一看他人性的方面。
基督徒有的时候太过于着重于耶稣的神性，
基督徒很多时候太着重耶稣的神性，
就忽略了他的人性，
忽略了他的人性，
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无所不能的，
觉得他是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
他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
他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呢？
的确很多事情耶稣做得到我们做不到，
的确很多事情耶稣做得到我们做不到，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我们想想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受到魔鬼的试探，
我们想想耶稣在旷野四十日受到魔鬼的试探，
他胜过魔鬼是因为他有神的能力吗？
他胜过魔鬼是不是因为他有神的能力？
他胜过魔鬼是用圣经的话语，
他胜过魔鬼是因为他用圣经的话语。
他有肉身的需要，他会肚子饿，
他有肉身的需要，他会肚饿，
所以他不是用神的能力，
他不是用神的能力，
他是用圣经的话语去胜过，
他是用圣经的话语去胜过。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样给我们设立这个榜样。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他怎样为我们设立这个榜样。
首先我们看今天的故事里面发生的地方是在克西马尼园。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
事情发生在耶稣被出卖，被犹大出卖，被抓的那个晚上。
事情是发生在耶稣被出卖，被犹大出卖的那个晚上。
这个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
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
耶稣经常跟他的门徒在那边去聚会祷告、
耶稣经常跟他的门徒在那里聚会祷告，
所以犹大知道这个规律，犹大知道这个地方，
犹大熟悉这个规律和这个地方，
所以犹大可以带着兵丁去那里去抓，
犹大就可以带兵丁去那里捉耶稣。
今天晚上呢，耶稣让门徒在一边去休息，
那个晚上耶稣叫门徒在一边去休息，
然后他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
然后他带着三个门徒彼得、约翰
到另外一边去祷告，
去另外一边去祷告，
因为他说他心里忧愁极其难过，
他说我心里忧愁极其难过，
这个是马太的用词，
这个是马太的用词。
如果我们看平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其他的经文里面，
马可用的字眼是惊恐，
马可用的词是惊恐，
那个程度是更加的强烈，
那个程度是更加的强烈。
我们可能会想，有没有搞错，耶稣会惊恐吗？
我们会想会不会搞错了呢？耶稣怎么会惊恐呢？
这就是他的人性，
这个就是他的人性，
他会饿，会哭，会累，
他会肚饿，会哭，会累，
他为什么就不会惊恐？
那为什么他不会惊恐呢？
他为什么就不会难过？
为什么他不会难过呢？
他自己甚至说他 忧愁到一个程度是几乎要死的程度。
他自己说他忧愁到一个程度是几乎要死。
人生在世总是会有很多困难忧愁的时候，
人生在世总是有很多时候忧愁，
可能是失业，
可能失业，
可能身体出状况了，
或者身体出了问题，
可能跟朋友跟家人出现问题，
可能跟朋友家人出现了问题，
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
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了，也可能出问题，
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但都可能出问题。
相信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其中一样两样，
刚刚所说的事情或多或少大家都会经历过一两样。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一次的经历，
在这里分享我一次的经历。
那一次的经历 我真的我觉得自己觉得自己是几乎要死的情况。
那一次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差不多要死了，
其实 我觉得我很可能会死的那一次，
其实觉得真的很可能会死的。
那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16年，
八年前了，
八年前。
那时候神学院说组织 一些学生去希腊和土耳其，
那个时候神学院组织一些神学生去到希腊土耳其的地方。
去希腊呢是要追随保罗的脚踪，
去希腊去追随保罗的脚踪，
然后到土耳其是看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
去土耳其是看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
那本来我知道那个行程我没有去报名，
本来我知道这个行程但是没有去报名，
但是到最后呢老师要叫我一起去，他说还可以顺便拍摄一些课程的内容，
但是最后老师就叫我一起去，我可以拍摄一些内容。
我说我不要去，
我就讲我不想去，
那边太危险了，
那里很危险。
2016年不知道你可能还记不记得土耳其连续发生了几次爆炸恐怖袭击，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16年土耳其发生了几次的恐怖爆炸事件。
我是很怕死的，
我是很怕死的。
那边几次的恐怖袭击死了那么多人，我可不想冒险。
那几次恐怖事件死了很多人，但是我不想冒险。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都印证说我应该要去，
但是他很多事情印证那里我是应该要去，
包括我太太的祷告里面，我们一起的祷告里面，我们都觉得神是要叫我去的，
包括我和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神是叫我要我们要去，
所以我就忧愁了，我受不了这么刺激的事情，
所以我很忧愁，受不住这么刺激的事。
我就跟他们一再地说我不要去，
那我就跟老师一再地说我不想去。
好了，回过头来看看耶稣这边，
回过头来看看耶稣这边，
他所面对的情况其实他是更加的忧愁，
他所面对的事情是更加的忧愁。
我只是觉得那边有危险我不想去，
我只是觉得那个地方有危险我不想去，
我也觉得是神的意思要我去，
我又觉得是神的意思要我去，
我已经忧愁了，
我已经很忧愁。
但是耶稣他是明知道他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他是明明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不是猜的，
他也很明确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不是估啊估啊，
他知道这个上十字架是神猜他到地上的那个旨意，是目的，
他也都很清楚知道神差他来地上的目的和旨意。
所以他要面对的是真实的死亡，
他要面对的是真实的死亡，
还有死亡之前所要经历的羞辱和痛苦，
还有死亡之前要经历的、痛苦、
羞辱，
还有羞辱。
这个时候耶稣他做了什么？
这个时候耶稣会做了什么呢？
如果是你又会做什么？
如果是你，你会做些什么呢？
借酒消愁，
借酒消愁，
跟朋友去聊天，
跟朋友聊天。
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她明知道自己要死亡之前，她录了一段录像跟亲友告别。
有一个姊妹，她知道自己就快死了，她就录了一段的录像跟亲友告别。
昨天晚上我们才再看了一下 那段 视频，
昨晚才看了这一段的视频。
耶稣他做了什么？
耶稣做了什么呢？
他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他跟神去求，
他跟神求，
跟神去沟通，
跟神去沟通。
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确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跟他独自相处，
我们需要跟神独自的相处，
我们要跟神面对面，
我们要跟神去面对面，
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跟神去沟通，
我们这样可以更好的跟神去沟通，
也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环境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也都有一个更安静的环境跟神去说话。
这次耶稣也不例外，
这一次耶稣都不例外，
他去跟神祷告，
他去跟神祷告，
他带了三个门徒，
他带着三个的门徒，
然后叫这些门徒等在一边，他再往前走一点，
然后叫那三个门徒在旁边等，他再向前行一段，
他就是要独自去祷告，
他就是要去独自祷告。
那他要独自祷告，为什么 又要带那几个门徒呢？
那他独自去祷告又为什么要带着三个的门徒呢？
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门训，
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门徒训练，
对，门徒训练。既然他带了这三个门徒在那边，
他既然带了三个门徒，
他是要让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去警醒，
他需要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去警醒。
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他回去的时候他说，这几个门徒为什么你们会睡着了？
后来他回到去的时候，他问这几个门徒，为什么你们睡着了？
所以他是要他们跟他一起去警醒，
所以他是需要他们跟他一起去警醒，
也是要做他们的榜样，
亦都是做他们的榜样，
让门徒看他去祷告的榜样，
让门徒去看他祷告的榜样。
这是一个门训的机会，
这个是门徒训练的机会。
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门徒，在带领信徒也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在教会带领门徒亦都是应该这样，
不单单是说让大家星期天都来教会，
不单单是叫大家星期日都来教会，
让他们来奉献来祷告
啊，来奉献来祷告，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样。
我们还要培养所有的信徒来成长，
我们要培养门徒去成长，
要让信徒去参与侍奉，
要信徒去参与侍奉，
让他们在他们自己服侍的时候，
在服侍的时候
能够帮助其他的信徒了解服侍是怎么回事，服侍是怎么样做，
在服侍的时候让其他的信徒也都看到服侍的时候要怎样去做，
这样教会可以成长，可以持续，
这样教会就可以成长和持续，
信徒的信心可以更加的稳固，他们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成熟，
信徒的信心可以更加的稳固，灵命可以成长。
我们看到做 在教会做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不是去查经文怎么样说。
我们在教会做门徒训练不单单是、查经同埋一种训练。
那个重要，
那个都很重要，
但是那是理论上面给他们知识，
这个是理论上的知识。
我们做门徒训练要很实在的去带领他们，
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很实在的去带领他们。
基本上四部曲，就是说首先我做你看、
基本上是四部曲，首先是我做你看、
我做了你看见我怎么做，然后呢就到我做你来帮我，你参与在里面，
然后我做你看到你来帮我。
第三步就是换过来了，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你也参与过了，你实践过了，现在你来做，我来帮你。
然后呢你又看到点又做过，换转是你做我帮你。
我们门训之后不是说把侍奉交给那个人，然后我就走掉去做其他事情，把他扔在那边，不是这样子。
门徒训练不是、将事情、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我行了去，
然后最后他已经足够成熟了，可以了，然后最后的一步就是你做我来看，我不参与在里面了，完全是你独立做，但是我没有完全的放手，我是看着你做。
最后一步就是、你做我在后面看、不是完全放手，但是一直去到看、
这个题外话了、
这个是题外话。
然后耶稣要几个门徒跟他一起过去，第二个理由是，
然后耶稣叫几个门徒跟他一起过去是、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就是他需要有同伴，
是他需要有同伴，
需要有支持，
需要支持。
我们做教会领袖不是自己去冲，不是自己去做，
做教会的领袖都不是自己去冲自己去做，
做着做着可能就觉得很孤单，
如果是这样做下做下就会很孤单，
然后呢会众就觉得哦，领袖都在那边做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会众会觉得领袖在那里做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就在这里看着，我在这里享受就好了，
我在旁边看和享受就 OK 了。
那我们看到牧者组长领袖他们付上很多的时间精力，
我们看到、牧者、领袖他们付上很多的时间，
他们不错，他们有神的呼召，
没错，他们是有神的呼召，
他们也回应了神的呼召去摆上自己，
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摆上自己，
但是不等于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走这条路，
但是不等于他们自己去行这条路，
他们需要同伴，
他们需要同伴，
他们需要支持，
需要支持。
那会众可以怎么样支持？
那会众会怎样去支持呢？
你可以参与进去啊，
你可以参与，
你也可以，如果你有客观的情况你不能够实际参与的话，你可以祷告啊，
如果你有客观原因不可以实际上去、参与呢，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为他们服侍祷告，为他们家庭祷告，为他们生活祷告，为他们身体来祷告，
你可以为他们的家庭服侍身体家庭去祷告，
甚至偶尔的你去问候一下他们、
甚至你可以偶尔问候下他们，
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都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那话说回来，耶稣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看耶稣的祷告，
他很接地气的一个祷告，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祷告，
他不是一来到神的面前就很神圣的说，
他不是来到神面前很神圣的说，
父啊我完全顺服，就按你的旨意成就吧，
他不是说父啊我完全的顺服按照你的旨意啦，
他一开始祷告说，
他一开始祷告，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他跟普通人一样，
他跟普通人一样，
他感受到这个杯是很苦的，
他感受到这个杯是很苦的，
他不要承受这个杯，
不想承受这个杯，
他想要离开，
他想要离开，
这是很真实的他的人性的那个反应，
他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性的反应。
他即使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时候，
他即使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
他也是表达出他的痛苦，
他都有表达过他的痛苦，
他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所感受的，
这个是一个真正一个人的感受。
有的人可能说哦，耶稣他是神，其实他可能在十字架上面没有痛苦的。
有人或者会说耶稣是神，他其实在十字架上感受不到那些痛苦，
他完全能做到那一点，
他完全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只是在上面做了样子，然后就把事情做完了就回天家了。
他在十字架上可能是扎扎地这样做，然后就回天家。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在圣经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只是走一个过程的话，耶稣不至于那么忧愁惊恐。
如果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耶稣不至于是这么忧愁和惊恐。
不单只是说这样子，
不单单是这样，
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还经历了一个最令他痛苦的事情，
他还经历了一个令他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父神跟他的隔绝，
就是父神同他的隔绝。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是担负了所有人的罪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担负了所有人的罪。
这个时候圣洁的神跟他隔绝了，
这个时候圣洁的神与他隔绝，
跟他离开了，
离开了他，
这个是他最痛苦的地方，
这个是他最痛苦的事情。
然后耶稣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表达他真正的想法，
然后耶稣来到神的面前表达他真正的想法，
但是他后半句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照耶稣自己的意思，他说不要上十字架
，然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照他的意思呢，他就不要上十字架。
耶稣说按照神你的意思，
但是耶稣说是按照神你的意思，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我们在耶稣那里所学到的，
我们在耶稣身上所学到的，
我们跟神去沟通，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我们跟神沟通，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最后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最后我们是去顺服神的旨意。
然后耶稣回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祷告，
然后耶稣回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祷告，
我们就已经看到耶稣完全转变了那个态度，
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完全改变他的态度，
他是完全的顺服，
他是完全的去顺服。
他说如果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我去做的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他说如果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我做，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真正的顺服，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顺服，
因为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父神需要他做他就去做，
因为不是他自己想去做，是看到父神要他去做他去做。
如果你自己都很想去做的事情，又那件事情又合神的心意，那个很难说是完全真正的顺服的结果。
如果那件事情你是很想去做，而父神又的心意也都是要你去做，这样好像不是完全的顺服，
因为有你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你自己都很想去做，
因为有你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你都很想去做。
那不等于说你自己想去做就不可以做啊？
不等于说你自己想去做不可以去做。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去做。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又合乎神的心意，即管去做。
好了，继续一下刚才我的那个事情。
继续啊，讲先头的。
我是很不想去土耳其。
啊，我是好唔中意去土耳其。
我是很害怕。
我是好害怕。
很多人看到我当时怕，他们都觉得好像没必要。
好多人当时睇到佢咁惊，都觉得冇乜必要。
可能有人他可能没有直接跟我说，但是可能他心里面就说 Peter 这个人不太有信心。
可能没有直接跟我讲，但是都有种心去想去为什么
觉得我没有信心
啊，没有信心。
但是那个就是我亲身的感受。
但是这个是我亲身的感受。
我当时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确实是面对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跟我太太那段时间一直在祷告，说要去不要去。
所以那段时间一直跟太太祷告，去啊还是不去呢？
我们求神一个明确的印证给我们看。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证，
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神，你一定要我去，
给我们知道是不是这个神真的要我们一定要去。
在我自己的祷告里面呢，
在我自己的祷告里面，
我还多加了一样，
我还多加了一样，
我是求神你给我一个明确清楚的启示。
我是求神给我一个明确清楚的启示，
我是不需要去的，
我是不需要去的。
那最后，
但是最后
我们 还是看到要去的，
我们仍然是看到要去。
去之前我是跟太太交代了很多的东西
啊。去之前呢，我跟太太交代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 我想着 我有可能回不来了，
因为我在那里担心我可能回不来。
我在那边的时候，那边还有炸弹时机，
在那里的时候呢都有爆炸的时候。
我中间都想过要不要改机票提早回来
中间都有想过
去完了
要不要改机票呢
去完了希腊土耳其就不去了
去完希腊和土耳其就不去了。
那后来最终都是完成了整个行程，
但最后都完成了整个的行程
虽然很担心，
虽然很担心，
但是还是平安的回来了，
但是平安的回来。
所以在飞机上面，回程的飞机上面还是在怕的，
在回程的飞机上都是有害怕，
不知道飞机有没有炸弹，
又不知道飞机有没有炸弹。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结束了，平安回来了。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平安结束回来，
但是在当中我们是可以说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很迫切的去祷告
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很迫切的去祷告。
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功课，
学到了很多的功课。
其实这一次也是给我一个信心的锻炼，
这一次都是一个信心的锻炼。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读神学，开始更加多的了解
自从这个旅程回来呢就开始读神学，对神有更多的了解
那个也是我决意要更深的去进入到服事里面的一个开始，
这个是我决意进入更深的服事的开始。
这个就是神要我学的功课，
这个就是神要我学的功课。
其实我就是我当时我说是顺服了，
其实当时我讲是顺服，
但是比较一下耶稣他的顺服，
但是对比耶稣的顺服
还是差得很远，
都是差得很远。
他是明白了神的意思之后，他就很清楚的说他要顺服神的意思，
他是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很清楚的去顺服神的旨意。
他没有迟疑。
他没有迟疑。
但是我一直还在犹豫。
但是我是一直在那犹豫。
甚至在希腊的时候还在犹豫。
甚至在希腊的时候都在那犹豫。
这个就是差距。
这个就是一个差距。
这个就是我还继续要不断去学的功课。
这个是我要不断学习的功课。
这是我们作为人软弱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人软弱的地方。
耶稣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学习。
耶稣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学习。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样。
这一样是其中的、一件。
那你想一下，你又可以在耶稣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呢？
那你想想，你可以在耶稣身上学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身上学到什么呢？
耶稣他在极度忧愁的时候，
耶稣在极度忧愁的时候，
他没有消沉，
他没有消沉，
他没有借着其他的东西去发泄，
他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去发泄，
他是选择来到神的面前，
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面对面的对话，
跟神面对面的对话，
他很坦诚的跟神去沟通，
他很坦诚的跟神去沟通，
他很直接的去跟神说，
他很直接的跟神说，
他不想去面对死亡的痛苦，
他不想去面对死亡的痛苦，
但是他也谦卑的说，他可以，他愿意顺服神的意思，
但是他又很谦卑的跟神说，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
他只是要去确定这个是神的意思，
他只是去确定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他愿意放下自己，
他愿意放下自己，
他愿意完全的顺服，
愿意完全的顺服。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
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他能够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
他可以很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去清楚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都需要好像这样清楚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
并且我们是能够去明白和顺服神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顺服神的心意。
自始至终耶稣没有那种慷慨就义的豪情，
自始至终耶稣没有那种、慷慨就义的
那种豪情。
豪情，
他面对艰难的时候，
他面对艰难的时候，
他没有很盲目的去很高调的说我为神去受苦是应当的，
他没有很高调的来去讲我为神受苦是应当的。
现在有很多人他只要自己一受苦，
现在有很多人他只要自己一受苦，
他就说我是在为神受苦，
他就说我是为神去受苦，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为神受苦，他就说反正我是为神受苦，
不管是不是真的为神受苦，他就是这样说。
即使他是为神受苦，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么高调，
即使是为神去受苦也都不需要这么高调。
你喊出来了，你是要人的奖赏还是要神的奖赏？
你这样高调地讲出来是要人的奖赏还是要神的奖赏呢？
我们所做的神知道，
我们所做的神知道。
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坦诚自己的软弱？
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坦诚自己的软弱呢？
我们看看耶稣，他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看看耶稣，他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应当有为主受苦的心理准备。
我们应该要有为主受苦的心理准备。
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那一份决心，
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决心，
我们靠的是神所赐的能力，
我们靠的是神所赐的能力。
耶稣对门徒说他很忧愁，
耶稣跟门徒说他很忧愁。
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
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会众，让你的团队同工看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是不是需要让教会的、信徒和同工都看到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人呢？
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们可以有软弱，
我们会有软弱，
领袖可以有忧愁的时候，
领袖都会有忧愁的时候，
领袖可以有做不到的东西，
领袖有做不到的事情。
领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属灵巨人，
领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属灵巨人。
我们要让会众看到真实的自己，真实的就是作为领袖，你让会众看到真实的你、
我们要让会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你，
这样子你才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实的榜样，他们是他们可以学习的，
这样才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实可以学习的榜样。
你可以带领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你可以带领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耶稣他带领十二个门徒他是怎么样去带的？
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他是怎样做的呢？
他是让这些门徒跟在他的身边，
他是要那些门徒跟在他身边，
看他怎么做，
看他怎样做，
跟着他去做，
跟着他去做，
然后叫门徒去做，
然后就叫门徒去做。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其实祷告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祷告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耶稣他从开始的极度忧愁，
耶稣由一开始的极度忧愁，
到最后完全顺服，
到最后的完全顺服，
中间的祷告，
中间的祷告，
他跟神的独处，
他跟神的独处，
都是很关键的一环，
都是很关键。
在祷告里面，
在祷告里面，
耶稣他得到心灵的释放，
耶稣得到了心灵的释放。
在祷告里面，耶稣看到神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耶稣看到神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耶稣得到了那个顺服的依据和力量，
在祷告里面，耶稣得到顺服的依据和力量。
我们在面对困苦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困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仿效耶稣的典范？
我们是否可以仿效耶稣的典范呢？
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不单可以向神去诉苦，
我们不单单可以向神去诉苦，
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也可以寻求那个力量的源泉，
我们也可以寻求力量的源泉，
甚至我们是可以寻求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甚至可以寻求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唯有从神那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不会、我们唯有在神里面才可以寻求到真正的安息，
唯有在祷告里面，
唯有在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顺服神，
我们可以顺服神，
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
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去祷告。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你不单是要成就神的救赎，
你不是单单成就神的救赎，
你所做的，
你所做的
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你亲身的教导和实践，
你亲身的教导和实践，
让我们知道如何生活，
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生活，
如何去面对困难和诱惑，
如何去面对困难和诱惑。
感谢神，
感谢神，
愿圣灵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愿圣灵常与每一个人同在，
帮助我们懂得以对神的信靠，
帮助我们对神的信靠，
克服心中的忧愁，
克服心中的忧愁，
得着属天的平安，
得着属天的平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